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节目。大家好啊，我们继续来学习怎么去讲好我们的道。今天呢，晋升讲道学这个课程已经进到第16讲了。那么今天我们讲什么呢？就是讲怎样宣讲不同的圣经题材，怎样宣讲不同的圣经题材。那因为这个题目呢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我们会分开五次去讲这个题目。因此呢今天是第一讲了，五课当中的第一课。那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卷书呢？可能你已经知道了，应该是66卷书，对不对？这66卷书呢采用多种文学题材写成。那当你要宣讲不同题材的经文的时候呢，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上帝的启示跟不同的文字形式和题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能不能以相同的方法处理所有的经文呢？通常我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公式处理经文，就是呢先找出经文的背景，再从作者的表达看明白当中的逻辑推论和理据铺陈，然后呢再归纳做一个主题，引申三点命题式的大纲，借此说明其中的神学教诲和榜样，而且呢邀请基督徒照着去做。这种方法应用在处理书信的时候是相当合宜的，但如果你墨守成规，以相同的方法处理一篇情感澎湃的诗篇，那这个做法呢就其实漠视了诗篇题材的独特性，大大的扭曲作者说话的意义了，也是对上帝的启示方法的一种无知。那第一点我要说的就是，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启示方法，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启示方法。在圣经的解释上面，我们必须掌握圣经的文学题材，因为圣经作者总是借着一种文学题材向读者呈现一个不同的世界。那就比方诗人在诗篇里头通过情感的描述、图像、文字的韵律、想象的空间，邀请读者投入他的世界，去感受他的挣扎、痛苦还有反省，而且呢与他一起做出呼求，最后引发对拯救的深切的渴望。所以在处理诗篇的时候呢，感受诗人的情感比理性的分析更重要。我们往往能够在整体的情感流露上找到更准确的信息，而不能通过系统性的分析诗篇的一字一句的含义从中找到信息。诗人写诗篇的目的并不在提供资讯或者是教导，而是见证有血有肉的生命历程，以驱使信徒也对主做出最真切的回应和行动。如果你过分执着于理性的考据，其实就扼杀了诗人的声音了。只有能够从以上的角度去读诗篇137篇的第9节，我们才不至于陷在困惑当中啊，以为圣经鼓励暴力和报复。那诗篇的第137篇第9节说什么呢？那里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那整篇的诗篇137篇呢，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在国破家亡的哀伤中一种真情的流露。上帝并不是借着他们呻吟的时候所发的语言来教诲我们，因为诗人的话并不是指令，启示不直接在当中。 上帝的爱能够全然的拥抱这个正在受苦的世人这种不理智的表达，也包括了任何一个呼求他的人。神的胸襟呢，能够容纳人向他发出最不敬虔的埋怨，最大逆不道的控诉，这种我们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心底话呢，竟然被归入在圣典之中啊，被万世所传颂，真的是匪夷所思啊！这是神对人何等大的体恤和肯定呢？圣典里面有许多诗歌讲论，都是人在非常大的悲伤和痛苦当中发出的，这些情感的话并不属于指令，不包含直接的教育意义，却是诗歌的独特处。诗歌的讲论是借着人对上帝的经验和流露出来的盼望，启示上帝的同在、参与和应许。因此呢，我们要留意不同的圣经题材如何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带出启示的真理。我再重复的说，在诗歌讲论这种题材里面呢，上帝的启示存在于人以情感表达人对启示的盼望和经验。诗歌讲论跟指令讲论是不同的。阅读指令讲论呢，我们就是要知道上帝的启示直接存在于命令、指引和教训当中。而在叙事讲论里面呢，上帝的启示和恩典存在于历史的事件当中，就好像出埃及记事件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先知讲论的启示呢，就是两层的声音，就是在先知的声音里面藏着上帝的声音。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我们理解先知的说话就等于理解神的旨意。还有呢，智慧讲论这种题材啊，常常叫我们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所记载的好像是人的智慧和经验之谈而已，看来缺乏从神而来的超越性的权威。但是呢，我们就是要相信上帝也能以通过人去启示他的旨意，上帝的启示能够存在于人的生活、成功得失和累积的经验智慧所表达出来，就好像约伯记箴言就是了。那第二方面我们要说的呢，就是处理不同的题材需要有不同的关注和重点，处理不同的题材需要有不同的关注和重点。那先说说书信文体，阅读圣经里面的书信呢，就好像你在听别人讲电话一样，跟人通电话，虽然你只能够听到对话里面的对方的发言，但是呢你却能够尝试推敲出他们在讨论什么，你还没清楚当中的背景，但是你能从当中的话慢慢的掌握到对方的主题还有其中的问题。那保罗写书信给各个教会的或者是对象的时候呢，大多数有他的处境的问题，没有这些问题呢，应该就没有这些书信的出现。打个比方，保罗在以弗所书提到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而且强调合一的需要，就是要回应的是当时的教会里面人际关系的分裂，因为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存在某些张力。我们处理书信的经文呢，必须要从背景着手去了解当中涉及的核心问题，若能做得到呢，就应该从整卷书信一个比较广阔的角度去了解它的脉络。另外呢，了解更多的背景资料都是有好处的，而这些资料能够在研经书里面找到。我们掌握到的背景资料可能很多，但是都不需要一一的向会众解说，这些材料数据是方便你自己在分析和解释经文的时候更准确而已。阅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大家不妨留意保罗采用的方法常常是一种特别的表达技巧，也就是交叉平衡体。这个是古代文学常常用的手法， 用来表达说话和思想。那最简单的格式呢，就是先提出第一个思想，我称之为 A， 再提出第二个思想，叫它做 B， 接着提出贴近第二个思想 B 的新论点，我称之为 B1， 最后再谈到第一个思想 A 的新论点，称之为 A1。那这种说话的方法呢，其实今天也常用啊。那大家可以听听这番话当中的简单交叉平衡表述。现代人的生活非常忙碌，这是 A， 缺乏心灵修养生息，叫人容易产生孤单感，这是 B， 孤单的感觉叫人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心灵世界，这是 B1。而逃避方法就是让自己继续的忙碌，这是 A1。 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到第四章也有这种交叉平衡表述。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上半节说，基督是分开的吗？这个是 A。 十三节的下半节，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这个是 B。好了，十三节下半节继续说，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称之为 C。 好，十四节的一直到十七节，十四节十七节到十七节讨论有关保罗还有他的洗礼，称之为 C1。 接着呢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一直到三章第四节呢，是讨论保罗讲道以及基督的十字架，我称之为 B1。 然后三章五节到四章第七节呢，讨论神的许多工人以及不能被分开的教会，称之为 A1。 那如果我这样讲你听得不太清楚呢，欢迎你写信过来我们电台，或者是发电邮过来，我会把有关的资料或者是这个讲章送给你，发给你啊。另外呢，有一种格式的交叉平衡体呢，对于解释更有参考价值，就是呢在其中有一个单一的核心思想，这个格式呢就好像是 A B C B 1 A 1 C。 那这个核心讨论呢，就是经文的高潮和转捩点了。那这种格式呢，可见于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四节到三十节。十二章的四节到第十一节呢，是属灵恩赐的不同，我叫它做 A。十二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呢，一个身体，称之为 B。十二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呢，重提不同的属灵恩赐，这个是 C。 好了，暂时呢就谈到这里，然后呢我们下到第二点，继续讲叙事文体。叙事文体，叙事文体也就是我们所指的说故事，这是圣经里面最常用的文体，使圣经充满着趣味和想象的空间。那阅读书信的重点呢，是要掌握它的背景和问题。阅读叙事文体呢就不同了，叙述的事件当然有它的历史背景，有它的文化背景，只是呢这个情况却比书信复杂的多。书信关注当下的一些问题，而且及时回应，但是呢叙事经文呢要表达的往往超越它的历史元素，探讨的是更深层的信息和问题。所以在叙事文体的解释当中啊，历史背景是经文的副，正副的副，是经文的副。精髓呢是在于叙述本身与整卷书的关系和脉络上面。那讲到的人要重视经文怎样把其他的部分配合好像其中的人物发展和改变呢，事件的情节变化以及主题等等。圣经作者重视历史，但是他的历史观呢并不是好像现代人的理解 历史对于他们重要的不是时序上的先后，他们看历史是建基于上帝的完全的掌管和照顾当中。事情不是偶然的发生的，而是有奇妙的关联的，有特别的意义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被圣经的作者解释起来，成为有意思有剧情的故事，成为有艺术上的美感和神学上的价值的，呈现在圣经中向人启示永恒的真理。圣经中的叙述故事承载信徒群体的共同经验，对自己的身份的肯定和这位独一的真神信仰的价值观。这些故事历代相传，确认了上帝的眷顾和应许的真实。这些叙事经文的目的呢，并不在于传递道德教诲，所以不要把它看成一种所谓德育故事，就是道德教育故事，也不是为了满足世人的好奇心而提供历史证据。所以请不要跟随狂热的人去寻找挪亚方舟的下落。圣经记载他们是在于呢深化众信徒的信仰经验。叙事题材是以引发读者的参与和投入作为目标的。经文里面的情节啊、缘起、发展和结局都是为了呈现一个时空世界，让读者在不经意之间投入当中，从而对自己的生命和信仰产生更深的体会和觉悟。讲到的人在去解读一段叙述的经文的时候呢，特别要留意当中的人物的刻画，不要把它看成雷锋啊、约化他们成为属灵伟人或是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认真的去面对经文，圣经里面的叙事呢，往往是毫不掩饰的把人物的弱点和丑陋呢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通过这些有血有肉的挣扎和软弱，向世人说明上帝的作为。从亚伯拉罕到约瑟，从摩西到大卫，这些经典的属灵伟人在圣经诚实的叙述当中呢，我们都清楚看见他们的人性的阴暗面。
我要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要保守我心，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
接着呢，我们说说耶稣的比喻了。初学讲道的人最喜欢讲耶稣的比喻，相比起保罗书信要寻求当中的逻辑和概念呢，比喻感觉上是容易掌握的，信息是简单利落， 但是当我们越认识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就越没有信心讲解这个比喻了。有经验的讲员就知道，哎，我们之前所谓的明白呢，只是皮毛的层次，内藏着真正的那些瑰宝啊，更深层的信息有待发掘。那怎样理解比喻呢？其实这个影响我们怎样去讲一篇耶稣比喻的信息。许多人理解比喻是一些说明比较艰深神学真理的日常生活例子，使听的人容易掌握。一些耶稣的比喻的确能够深入浅出地说明某个真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不少比喻我们听了以后反而勾起更多的疑惑。就比方说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就是路加福音第16章第一节到第12节。更叫人大惑不解的是，耶稣在马可福音4章11到12节那里说了一番话，他说，上帝国的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所以呢，有另外一些学者坚持耶稣的比喻并非是道理容易明白，相反的呢，是要叫听的人更不能明白。比喻呢，就好像密码一样，存在着潜藏的真理，要求想知道的人更认真的去寻求。其实呢，要明白比喻，我们首先就要接受它是一种不容易明白的题材。被称为比喻的文字呢，其实是很具弹性的，包含着许多不同的文学形态。耶稣的比喻当中呢，包括一些有详细情节和角色的，比方浪子的比喻，也就是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还有一些比较精简没有情节和角色的，只有一句很精辟的话，也称之为比喻。比方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就是马可福音第7章16节。那不同状态的比喻都包含着两个层次的指涉，就是表面的文意和象征意义。圣经中耶稣的比喻大致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 A 就是寓意式理解，那这是早期教会比较流行的方法，人们把比喻看作密码，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指向独特深层的意义。这种解释比喻的方法呢，因为过去被过分的使用了，使人对圣经充满着不着边际的灵异幻想，所以呢，后来被圣经学者否定了。那么当然我们要小心不要误用，并不是所有的比喻都能理解为密码的，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完全否定它。的确，一些耶稣的比喻是牵引读者朝这种方向去理解的。那比方我们来看一看马可福音的第12章第1节到12节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啊。圣经说，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 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这个凶恶圆户的比喻里面呢，我们很合理的理解，原主就是上帝，葡萄园是象征他的国，恶圆户呢就是以色列领袖，原主打发去的是仆人啊，就是旧约的众先知，而他的爱子呢就是主耶稣。这种理解呢是比喻本身要引领我们去的地方，并不牵强啊。这类比喻以密码的方法去拆解其中的真理，对象可以肯定是知情人士，也就是自己人，圈内人，而不是外人。因为这些比喻不是提供新的资料，而是为了使本身已经明白的人能进一步更清晰整件事情，确实自己那自己人的身份。好像这个凶恶的圆户的比喻呢，当基督徒明白原主的仆人和爱子分别代表先知和主耶稣，他们都为着这个葡萄园而被杀了，听到比喻就会问呢、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那基督徒很明白意思所在，因为我们是自己人，只是当我们如此重复的去听这个比喻呢，就进一步的得到具体的安慰了。不管怎么样，就是被自己的子民拒绝啊，上帝是不会放弃继续栽植自己的国的。此外呢，这个国将要转给别人。新约外邦信徒明白自己就是这个别人了。除了把比喻看作密码，还有另外两类拆解比喻的方法，分别是把比喻看作承载信息的工具，和把比喻看作艺术表达的对象。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留待下一次再谈了。那关于今天我所讲的，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你自己是个常常讲道的人，你也发现你自己有一些心得很想和我分享的话呢，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好了，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脚前的